诸位法师，诸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还以为没有人来的了哈，因为我们的常丁师说：“老师你好伟大哦，你清明节还要来哦。”我有算一下那个进度哦，如果是今天有上课的话，会比较不会那么紧凑啊。哎，上的不要那么赶啊，哈，这样，那这样子我们讲起来，然后同学们也比较不会有压力了，哈，嗯。然后我们上一次上到是275页哈，就是导师跟我们说，那大乘佛法啊，在历史上呢，它经过长期的这种演变呢，那后来大乘佛法出现大乘三系啊，大乘三系的这个说法，那其中这三系呢，我们上个礼拜大略已经有介绍哈，那从这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要一一的介绍它的内容啊。那因为成佛之道它是一个纲要书，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本入门书，所以他对于大乘三系这一些内容啊，导师很精妙的跟我们介绍啊。实际上，如果是如果是同学们想了解说，哎，中观他修行的方法如何，或者唯识的修行方法如何的话，那还是要从他们的根本经论上去了解哈，才有办法哈。导师只是做一个整体思想的一个介绍哈。那或者他们的差异啊，让我们初学者有一个概念哈。实际上，它里面还有很丰富的内容，我们是没有收摄在这里面的哈。那所以我们有兴趣的话，我们日后有一些像大智多论，它就是性空为明系的论点呐啊。那这个就是以后有因缘，我们再谈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就是第一个哈，性空为明系，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般若中观学这个部分哈。好，我们先来看276啊，下一页276啊，性空无碍。那导师在讲性空为明系啊，就是中观系的时候，他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寄送就讲完了，因为在幕后的地方哈，他有提到说，般若中观系的这一种思想呢，在般若波罗蜜的地方已经讲过了。按照导师的这样子的结论来看的话，性空为明系呢，它整个重要的内容都在般若波罗蜜的地方介绍过了啊，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做一份单章的哈，这个性空为明系的重点摘要，最主要就是把我们般若波罗蜜啊整个的一个架构呢，跟大家再重复的再温习一次哈。那这样子对性空为明系会比较掌握的比较整体性一点哈。好，我们先看原来的讲义276哈。好，看一。那这个偈颂它是这样哈，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空故从缘起一切法成立。那性空中道义如上之所说。那第一点，导师跟我们提到说一切法的安立。导师跟我们介绍说，在印度的佛教里面，不管是大小圣也一样，在说明佛法，我们现在看到的三藏十二部经啊，看到大藏经那么多，其实它最主要要说明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众生啊，就是业果流转业报的问题啊。那或者是说，它最主要就是要如何安立这一切法啊？那安立一切法在阿含经。一切法在阿含经的定义跟大乘有一点不同。阿含经定义一切法的定义，一 因为他重视解脱圣闻道，他重视解脱，所以他的一切法只是十二入，就是只有六根跟六尘，就是他的一切法。所以你看到修南传的他们的教义有一些，除非是一些大禅师大论师，否则一般的话呢，他们的教理比较简单。为什么？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我们会现在会生死流转，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了解自己为什么会生死流转，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如何脱离生死流转。那这个部分呢，全部都是能够在十二入啊，六根对六尘的内容呢，可以解说啊。那假如我们能够守护六根，也就能够呢，不要造后有的业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截断这个生死流啊。所以一般阿含经讲的一切法就是十二入。那大乘佛法的话呢，它就不只是十二入了，它连一切法内外的一切法都包含在内，所以大乘学者安立一切法它的内容更加的广泛啊。那当然安立这一切法，它不是要安立说明说我们佛教有很多哲理啦，很多内容啦这样子来介绍，很像百科全书一样。所以我们第二阿拉伯数字二跟三有一个重点，就是佛法安立的一切法，它最主要就是说明我们众生流转生死的苦迫跟原因，然后第三呢，我们如何脱离这一种生死的苦迫，还有这一种根本烦恼的症结所在，而建立的这一个修道的环面门所以佛法它最主要要解决的就是我们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佛过后，有一些人觉得说我只要做善事呢就是做得很开心，这个就是等于在修行。如果你真的是做得很开心，那还好哦。但是如果是你做的有所求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的时候，那个是很严重的打击的。所以学佛假如我们在知见上没有建立好当我们在所作所为的时候我们的心念不是跟真正的正法相应的话，那我们跟世俗人那一种有求必应求久了没有感应，那就会没有信心那如此的话就证明我们的知见还不是很健全我们还有增上的这个空间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流转门的安立就是善恶业果生死流转的迷倒是如何而有那最根本的理论，依着开示人天善法依着而开示人天善法，这实在就是苦集二谛苦就是现实人生嘛现实人间，集呢就是集成这一种苦的原因那我们做任何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果报等等，我们应该要追求它的原因，然后彻底的解决才能够避免这一种苦但是众生都是不喜欢这个果，但是呢不晓得果呢是从因而来所以常常我们才会呢迷惑在苦里面，而不晓得从集下手所以苦谛在佛法里面讲苦谛恰只是现实的人生。我们其实当然八苦里面有一些我们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实际上像五蕴的这种苦，我们很难能够有什么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今生过去的业力让我们今生生这个肉这个色身果报不是很好，我们的意愁不是很好，那我们在生活的时候就要面对很多的这一种考验身体的变化，身体的病痛什么。那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色身上去苦恼的话，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因为呢我们会导致这样子的一个果呢，是因为我们有前因在先，或许是过去的大部分是过去，也很多是现在，所以我们没有找到它的原因的话，我们只是在这个色身在改变 其实没有帮助到我们下辈子或者是说未来的一个改善。好，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是学佛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告诉我们苦的原因，好，彻底的原因，比较究竟的原因。那我们从这种爱见无明等的这一种原因上呢，烦恼上去着手呢，才能够处理我们的问题啊。好，再来第三环灭门的案例，就是怎么样的彻悟法性，断惑正真，成立三乘圣法啊。就是知道了苦集，我们还要知道修道。所以佛法里面讲说，我们只是懂得人天善法，而不懂得解脱生死的法的话，你只是了解四圣谛，只是了解到苦集而已，你没有了解到灭道。灭道是还灭的话，它是逆生死流的方法。那如果我们是顺生死流啊，我们只是修人天善法，做布施持戒，这种顺人天的善法，它其实还没有进入还灭门，因为你还在三界里面打滚嘛，只是你换到比较好的福报而已啊。哦，所以这一个的话呢，我们要真正了解还灭门的话，其实是它比较要跟我们的娱乐啊，我们的生活啊，要有一点挣扎的，跟我们的欲望啊，有一点挣扎，那个才能够进入这个还灭门啊。待会我们还会举一些例子了哈。好，第四，这虽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完满通达，但是真正弘扬大乘佛教的人，始终不应该啊，或者不会忘失这些问题。从经论上的校正看来，大乘佛法的大乘三希啊，主要在成立一切法的见地不同，最根本的是业果怎么安立。那大乘三希，我们说性空、唯识、如来藏啊，那会怎么会分这三个呢？最主要就是对于一切法的安立见解不同啊。那见解不同有很多种见解不同，但是最根本的是业果安立的问题啊。比如说中观他会讲说，诶，我们业果，我们知道一切是假名性空，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因果业报又是那么的如实，对不对？那么的真实。所以呢，在中论里面就有提到这些偈颂说，诶，如来说法，说空法啊，那这些空法它不是离开因果，那业报因果它还是存在啊，只是说我们如何在这一些假名施设的法上呢，透视它其实本来就是空性的。那怎么又在这一些空性当中不会坏掉这些因果业报的法，那这个就是中观所要强调的。那他最主要要安立的这一种业果的观念，就是是有真实而无自性的正见，这个就是他们要安立的无我再轮回的观念。这个是有业报而无作者啊，所以这个是中观他比较站在这种无自性的立场谈。那唯识的话呢，他就会说是阿拉耶识去轮回。为什么？因为你说，哎，轮回不是同一个人，又不是同一个，又不是有灵魂。那请问我们现在做善事，我们做是为自己的嘛，对不对？我们做善事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还是为了别人？啊，当然是为自己嘛，对不对？不然我们在做布施，在持戒做什么，对不对？一定是为自己嘛。但为自己的话，我们很凡夫哦，就会有那一种观念，就是以后受福报的人，以后持戒得福德的人，应该是由我来承受才公平，因为是我付出的啊，我付出的心血啊，所以应该由我来承受啊。如果不是我来承受的话，我干嘛要做？对不对？不对称嘛，对不对？但是哈，按照中观来讲哈，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错觉，也不对，也不对。但是唯识学哦，他就是知道，因为凡夫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执存在啊，所以他就安立你就是这一种善恶业的种子啊，会阿赖耶识呢啊，延续到下辈子去这样啊。那这个是他们的方便啊，实际上他也说阿赖耶识呢是生灭 相续的哈，嗯，但是那到了如来藏更加是啦，他就说他一定是就是会让众生哈，会觉得说佛性就是本有啊，那你不用担心啦啊，慢慢修这个，就像摩尼珠啊，你每天擦一点，擦一点以后就亮起来。那你同样是每一生不同的人在擦，他说你同样一颗摩尼宝珠哦，擦到以后它就亮起来，就成佛。那这一种摩尼宝珠的观念的话呢，也是要让这一种比较钝根的众生啊，比较具有信心。那否则的话，你说我现在所修的，那以后受的都不是同一个人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对不对？比如说我去赚钱，然后花钱的人不是我，那么讲得过去吗？对不对？哈，一定很难能够信受的。所以导师后面会讲哦，真正中观的这一种无自性的这一种见解哦，是立根人的，是立根人的，五事具足的人呢。我们后面会上到啊，五事不具的人哈，你五个条件缺少一个的人，那你就学唯识，学如来藏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好，好，我们来继续看二中观家。对于了义不了义的看法，第一，无尽义经还有三摩地王经说了义啊，在中观家来说就是显示圣义，圣义就是涅槃或者是空性啊。那显示甚深难见，显示无我空无生。那不了义的话呢，就是显示世俗名言施色还有有我。所以导师在学佛三要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做慧学概说，里面有提到了义不了义哦，他也是这样提，他就是说中观基本上他是以无自性空为他的了义教。你如果是那些经典或者是说纵使是佛说哦，他只是劝人行善，比如说佛教那个善生善生经，那他说拜东方是类似你在顶礼父母啊，南方啊顶礼什么，那东六方啊代表什么。那这一种的话呢，龙树菩萨或者般若经的角度，他就认为说这些经纵使是佛说，它还是属于什么为人系生善系谈，有没有啊？类似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如果严格来说它就是不了义教啦。不了义哦，我们通常你看哦，中文字就这样，你讲不了义哦，他会觉得没有用。你们会不会觉得不了义这个字啊？不会。真正其实啊，了义不了义哦，它的定义是说不了义，它还是有生善的意义啦，它不是不好的，有没有？不是负面的哦，它只是还是为人生善，它只是没有解脱，没有证到这一种空法。但是实际上那这一些方便啊、语言啊、施舍啊，这些我们还是需要。所以由这一种假施舍的法，这种不了义的东西而契入圣义呢，是可以是允许的才对，对不对？那否则我们中观家只是说圣义涅槃这种空性才是了义的话，那有几个人能够不借助这一种假施舍的文字而进入这样的圣义，对不对？好，没有几个人啊，诸位辟支佛啊，还有释迦牟尼佛而已哈。所以我想，只是说在经典上，他如果比较在阐述这种无我空的话，那他比较属于圣义的经典啊。那如果是比较属于劝人为善，那样子比较属于那一种不了义啊，嗯。那了义也有人把它解成究竟不究竟啊，究竟的话就是了义，不了义的话就叫不究竟啊。那般若经跟中观论呢，深广宣说无自性空不生灭啊，是了义教。那这些义理呢，绝了究竟最彻底啊，嗯。所以凡夫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就要了解，就是如果佛跟我们说诶，我们做善事会有善报，我们很欢喜，我们听起来很欢喜的话，就证明我们还是 比较没有我们的根性没有那么利啦，我们的根性没有那么利呀、啊，所以呢，佛会跟我们这样说啊，因为我们需要这一种安慰啊，这一种信心。但是呢，我想佛纵使在经典上会劝像那个善生的这一种礼拜六方，但是因为佛有无限的善巧，所以他还是呢逐次会引导众生契入圣道啊。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现在是信行人不是法行人啊，没有来上佛学班啊，只会诵经啊什么啦啊，不要看不起人家。我在新竹那里上课的时候，我也跟同学这样讲，就是我们现在会研究义理，会懂很多道理啊，会读经论。假如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一种文字、这一种思想成为自己的一个指南的话，为做人指南的话，这一种对我们没有多大的意义。它跟世间的这一种为了名闻利养，或者呢多一份庄严装在自己身上而已的这样子的佛学的话，它能带引我们解脱烦恼的意义是不深的。哦，所以有时我们自己学久了，像我们出家久了也是会这样想，有时觉得说诶，把书放下来，把自己学的放下来，那自己回想起来哪一些观念呢自己还很深刻，我不用看书都能念得起来的。那假如没有的话，我们一定要依靠这一种讲义，这一种书的话，那这一些观念就证明还没有渗透到我们的脑海里面。所以常常反省的人他会比较跟佛法会联系的比较好。那不会反省的话呢，那常常我们有时有了距离还不晓得啊。OK， 好，第三，世俗如幻有，圣意毕竟空。那一切如幻如化，只是世俗假名的施色。那假如从圣意地来说，圣意的观察，一切都是无自性而不能安立。那一个就是有边，一个就是空，空的一边。我们看277 纵观依于这一立场，了义的立场，一切我法都是世俗假施色，乃至从生死业果一直到成道的圣果，乃至涅槃，凡是安立为有的就是假名或者是假施色，为名为假，名言是所安立的世俗有。名言是我们前面已经有提过，它就是为了要让我们了解，所以我们才安立的方便的这一种语言文字概念等等啊。但是如果按照了义，中观的了义教来看的话，我们看第二哈，如果从最究竟的了义，就是圣义地啊，就是那一种涅槃空性来观察的话，其实在无自性的法当中，它是不能够安立任何东西的。就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心行处灭言已道断的法性。那法性的话，我们说证入法性的人，我们可以说我能够看到释迦牟尼佛吗？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就不可以。所以导师在宝积经有提到，真正证入法性的那个空性的状态，它是没有所谓佛法身这种区别的，因为它只有一个相，就是无相。但是佛为了要说明啊，让众生理解，那所以方便呢，他就要安立这一切了。那假如不安立这一切的话，其实对于众生来说，他没有办法契入圣意的，这样了解吗？那安立的这一切古德苦口婆心呢，有很多善巧，纵观唯识如来藏，那为了就是要让我们了解。但是我们现在几年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的我们，有时看起来好像觉得 为什么那些古德哈、哦、要讲那么多派系哈、哦，弄到我们很乱哦？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啊？其实我是觉得我们的心情是这样，因为我们离佛太远嘛，所以我们很顿根嘛，哈、哦。佛在世时我们不晓得在哪里，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佛法、觉得好困难。我还有学生跟我说、因为我是在学院在福研是 曾经有教过他们写作啊，写论文、论文写作的课程，那学生 就跟我抱怨说、老师啊，我们想到的题目、去图书馆一翻、都被人家写光了啊，都被人家写光了、我们不晓得写什么好啊。他说那我们这个我们就是像我们福研现在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嘛、他说现在才十几届就这样，他说以后的学弟啊他们不是更惨，什么都被前面的人写完了、就是越后面的人不是越困难，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读书没有读书的善巧啊，就是我们了解佛法也一样，我们了解佛法，你假如没有了解到那个善巧、佛法你没有契入到佛法的善巧，通常都会被这种语言文字啊，或者是名闻利养啊所迷惑掉，很容易，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顺世俗的嘛，我们的心念就是顺世俗，那我们如果不能跳脱出来啊，一定会打架的，跟我们的观念啊。比如说我现在说了一教就是空，比如说我这样说了哈，了一教就是空，那大家就会想说，诶，既然一切都空，我们不要分别，那为什么我们还要主动去救一只狗，还要主动去帮助别人，为什么我还要去做这种工作呢？我干脆辞掉在家里修正空就好了。很容易，因为我们的世俗就这样，我们世俗的观念、你跟他讲空、他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叫空。因为凡夫就是这样，他不是空、就是有的，他一定是两边的，不是长的就是断的。要真正走中道、无自性啊，是很难的哦。要很难，但是他不是完全不可能啊。那不可能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学佛的了，对不对？好，所以导师的这些著作我觉得有一些启发的话，对我们观念上正见的建立应该是很有帮助才对。好，我们再来看，那既然在圣意的或者无自性的法当中不能安立一切的话，那是从哪里安立呢？所以导师举经说与无住本立一切法，但是后面第二句又说，就是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二句又说，而非从真实真如实相中去安立一切。这句话很妙，就是说如果是你说一切法空毕竟空，那毕竟空又如幻有，那我们就会想到说，诶，是不是从那个毕竟空里面生出这些有啊，我们会这样想嘛。所以导师说其实不是，连这个世俗有的假名有的一切它只是如幻如化而已，包括你说的这个空性呢，这一种无自性的毕竟空，它也是如幻如化才对。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抽象或者是说离开这个世界有一个这一种圣意空性让我们体证的话，这个其实你也落入另外一边去了。所以我们上一堂课上两堂课才有提到说，导师说其实真正的无分别法性它是把那个我们凡夫啊习以为常的那个自性有拿掉而已，只有那个东西拿掉，一切恢复正常，那个叫正入法性。为什么？因为真如法性它不是离开这个有假名有而体证的，那如果离开这个假名而体证的空，那个不叫空。那怎么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一种分别自性有的这一种长断见拿掉，只要靠透过修行。 所以我们会一直觉得说，诶，我要怎么拿掉，自己怎么会去拿掉啊？所以就有同学问我说，诶，我们知道说，诶，这个众生有情的色身它就叫普特伽罗，对不对？我们说嘛，它是一个普特伽罗我，就是一个实在的，看一只狗一只猫那一种也都是实在的普特伽罗，但是我能够观它普特伽罗，那请问我是不是有普特伽罗我见？是嘛，对不对？但是这一种叫做普特伽罗我见，我见了这样子的错误的执见的话，它是因为认为说那一只狗，他虽然我知道他是因缘和合，但是我认为他是实在的。就是当我们要过去救这一只狗的时候啊，你救了他，你说我懂缘起啊，我救了他，我随顺因缘嘛，你遇到你就救了。但是你救了他，如果你对他懒惰，或者是说，诶，他突然死了，他有变化，你跟着他波动的话，因为你认为他是实在的了，这个就是叫做有普特伽罗我见。但是如果我们做了尽了本分，其实这个因缘是如此的话，这个不是我们没有尽到力了。那我们如果是说自己的沙加耶见也拿掉的话，其实在学佛三要里面在提三种持的地方啊，大家回去有兴趣可以去查，就是众生缘持、法缘持还有无缘持嘛，对不对？那法缘持跟无缘持的地方，导师有提到，他说法缘持，就是观法意义的法，它形成比如说狗，它也是这一种，不要说狗，比如说人啊，它也是五蕴的法和合的友情，对不对？它是一个普特伽罗的相。那我们说证的空性或者证入毕竟空，假如我们没有起这一种世俗的法和合的相的话，我们不会起大悲心的。如果我们不观众生的话，不能缘众生苦起大悲心。所以菩萨，他虽然证了毕竟空，他还是由毕竟空的这种无自性的之见来看有情，他还是一个个的有情的普特伽罗，他还是只是他不是普特伽罗的我见而已，他还是有那一种有情法聚合的这一种相还是存在的。他如果没有这一种众生相的话，他不起众生相的话，他没有悲心的，他只有空性而已，他没有起悲心。所以在导师的说明里面，我们要缘起大悲，还是要缘众生的这一种和合相才能够起大悲。那在这当中我们又如何能够让自己的这一种起大悲而不用担心呢？那是因为我们先前我们有证的这一种空性的自见，所以越证入空性正见的人啊，他越慈悲才对。所以你看那些人没有慈悲的人，他说他有证入空性，那是很遥远的啦。导师在《中观经论》有说，真正体有无我正见的人，他一定会有慈悲。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阿特门，他破了这个我执的一个修行人啊，他看到一切众生，他不会分别的，他只是知道众生，那众生他就要帮助，他没有分别，好丑苦不苦，他没有分别，他只是知道说，我能力要帮助众生。那放下这一种我，而用无我的智慧来帮助众生，那个才叫做真正的大慈大悲。如果没有体证无我的人说有慈悲心，那个都是有限度的。真的，你看我们会去挑对象来救度的，那个就不是叫做大慈大悲啦，那叫小慈小悲啦，好过没有啦。所以在圣意的毕竟空里面要兼顾到宛然有的这一部分，我觉得真的是蛮困难的蛮困难，我们到后面还有一些例子，当时会跟我们说。所以按照这一段来看的话，真正的毕竟空它是不可言说的部分来谈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说它是从这一种真如实相里面来安立一切法，或者生出一切法，这样子就 就不对了哈。那但是如果是说到了唯识学那里哈，就会有一点点不同哦。啊，这里是中观学嘛，所以他会讲的比较彻底一点啊。嗯，那为什么说是这样呢？我们来看那个般若经的经文哈，大家就知道了。看那个就是阿拉伯数字二的第五行，第五行啊，第五行。我如幻如梦，有看到吗？哎，佛道如幻如梦，我说涅槃亦如幻如梦，若当有法胜于涅槃，我说亦复如幻如梦。所以这些既然都是如梦如幻的这一些法来说，不管它世俗胜意，我们都保持一个观念，就是它是无自性。它是如幻如化的话呢，那就不会被它所阻碍而不能更上一层楼啊。好，那个无住本立一切法，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五啊，注脚五，注脚五的瓜胡二印度佛教思想史，有看到吗？啊，它的那个第二段，比较第二段的第三行。那个比那个字体比较粗的那个部分啊，无住应该是一切法的无住处，如虚空一样才叫做无住。所以心无所住啊，这句话、啊、应该是如虚空，没有地方可住才叫做无住。假如我们要住在还有分别说我要住在善法，不要住在恶法，这一些都不是真正的无住，这样了解吗？那这一切色法依此而有，而虚空却更无一处。所以依无住本立一切法，就是不动真迹建立诸法。那个真迹啊，就是真如实相啦，啊，真如实相的意思。依深意超越的境地立一切法，说明一切法真是甚深甚深，众生是很难理解的了啊。这个部分呢，确实是不是我们很容易能够说明的啦啊、哦、嗯，不过我们暂且了解到这里哈、哦、就很不错了啊、哦、嗯，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78，好，第四，幻现不爱性空，性空不爱幻现。幻现就是如幻现起的这种假名有的东西啊，就叫幻现。然后不爱性空，性空就是毕竟空嘛哈、啊。宛然有不爱性毕竟空，那毕竟空也不爱宛然有啊。第一，诸法从缘起，缘起无性空。那既然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那因缘所生的东西，它就不是有一个自性自有常恒独一的这一种自性的话，那它就是无自性，也就是毕竟空啊。好，看第一个圈圈，中观者贯彻了这性空为名的生见，说什么呢？说我们的色跟心啊，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心啊、哦，染净世间出世间的一切都是世俗假思色，从缘而起。那为什么佛要说这一些？而且它一定是从缘而起呢？反过来说，假如佛不安立这一些假名思色，我们顿根的凡夫是没有办法契入实相的，没有办法啊！我们那个谁啊，舍利佛啊，听到阿说是说诸法应缘生，诸法应缘灭，就见法了。你看我们听了多少遍啊哈！我的天哪、啊、哈！所以啊，我发愿啊，今年我去七月去美国，我要讲这个句子， 我要讲这个句子，所以我要好好去研究为什么人家听了就可以见法。哦，我听了怎么那么久还没有见法？所以我有兴趣哈，就是我去看佛典故事啊，或者是佛教史哈，哎，看到这一种典故哦，你看这一种圣者，他不是说他修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哎，他有一些关键的这一种金句哈，他了解过后，他能够契入某些程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众生哈。根基立顿大家其实不太知道的，我接触了这个缅甸泡禅师他们的这种禅法修行之后啊，我才知道哈、原来南传他们比较灵活一点的。他们怎么说呢，就是我比如说我来教禅修，大家一起做，但是哈、每个人做哦，做过后呢，每个都要跟禅师小禅interview 啊，面对面你讲你的问题，比如说你腿痛啦，腰酸背痛啦，要怎么调整啊，注意不到所缘啊，要怎么样，那禅师就会教你。那我们北传尤其这种佛学课就是少了这个，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哪里不懂了，我也不知道你们受用在哪里，或者是说诶 我们讲到哪一些你们实际上是真的是非常的法喜，或者是说呢还觉得不太懂，那需要老师再说明一遍。我觉得有几位同学他们很好问哈，都会来主动下来问我下课，但是大部分同学大家都不敢问啊。那当然啦，大家也知道师父很累啦但是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在学禅法他们很重视这个，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度化众生学佛嘛，如果说听不懂回去下个礼拜来，每一次都听不懂，最后一定不来的嘛，对不对？一定是这样的嘛。如果是说我第一次不懂，那我不好意思问，那第二次第三次跟师父比较熟了啊，你不懂你就要问。其实师父没有那么害怕啊，我不会刺人啦但是我其实我很喜欢别人问问题，纵使我不一定答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学生问同学问问题都会激发我很多思考。所以有一些像我教书几年我发现现在的人比较不会这样子主动的问，真的。啊，老师问的话呢，就给很多压力你们，所以我们都不敢问啊，不然我问你们也可以啦所以其实，在我们学佛你要学得好，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佛学院他说要考试，他就是要知道你哪里不懂啦。那我们一般信众的开示就不可能考试，更不用没有人来了那实际上其实你看我们又没有小餐，又没有这种作业，又没有帮你改，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懂到哪里了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都很懂这样好，那我们再来继续看。所以佛说或者佛安立或者古德所安立的这一种世俗假施设呢，它也是基于缘起而说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佛是由缘起而契证法性，那也是基于缘起而开示佛法。为什么？因为缘起它是通两边，通涅槃它也通世俗，所以缘起它刚好是两边通两边。那假如我们好好掌握这个佛所安立的这一组世俗的假施设在色心当中见到缘起，在染净的说明当中看到缘起，这个才能见到法。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它的问题不在生法也不在灭法，是在有生必有灭的理则，此有故彼有的理则。你在这个法当中，一个法的生一个法的灭当中，我们能看到佛法的必然理则吗？看不到。所以我们就会迷惑在生，不然就迷惑在灭。 那在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发现这种理则，就是要多多培养观察。所以在阿毗达摩禅修里面啊，他们教人家观生灭是要有方法的，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想方法，看想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以后在说明的时候举这种例子让大家回去做功课啊。当然做功课不是叫你们写啊，我就是要你们观察什么叫做生跟灭这样啊。比如说上个礼拜我记得我有举吃饭的例子嘛啊，刚开始吃饭是生，那吃饭过后是灭。其实我跟你讲，你多注意哈，你一天里面只要多注意一件事情的生跟灭哈，你会发现一些东西的，真的。假如你们有心的话哈，多多去观察。你一天里面如果越多次的话哈，你的那个智慧呀、啊，会磨得更利更快。如果你一天一次还好过没有啦，哦，嗯，就是看大家的时间啦，哈，嗯。好，所以佛安利的这一种，它是气理又气机啊。那当然，我们佛因为有无量善巧，所以众生他不能一下子就吃苦药，所以要有一些甜糖哈、哦、给他，无可厚非。但是佛会慢慢引导哈、哦。那我们现代的佛学或者是教育就，就这一环是比较弱了哈、哦，嗯，所以我们应该大家。应该彼此应该大家真相才是啊，嗯。那这本来就是佛在《舍利空经》所说法的根本立场啊。那《舍利空经》我们以前有上过哈、啊，就是注脚八啊，这一部经是非常著名哈、啊，第二行。衍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啊。有业报而无作者，就是此因，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灭了，一因相续，除俗数法。那这个俗数法就是此有故彼有，或者是此无故彼无。那第一义空经，因为第一义嘛，它当然也兼顾这一种世俗，不只是谈圣义，它也谈世俗俗数法。所以这一部经导师在空之丹就说，这是非常著名的一部经，它是谈二谛、世俗谛还有第一谛的经啊，阿含经，这是非常著名啊。那我们要谈这一种生跟灭，有业报无作者，我觉得要举譬喻哈、啊、比较好。所以我们看《瓜胡二增益阿含经》第二段哈，《增益阿含经》第二段的第四行最后面。大家有没有看到犹如钻木求火，找到吗？第二段的第四行最后面，犹如钻木求火，以前有对，然后火生，火亦不从木处，亦不离木，若复因人辟木求火亦不能得，皆由因缘和会，然后有火。看得懂吗？我们说钻木取火啊，他说钻木取火，到底火是从上面那一根棒着起呢，还是从下面的木着起？请问钻木取火啊，同时两根一起摩擦的时候是两根一起着火啊，热能出来嘛，对不对？是热能出来，然后自然就有火。所以那个火是哪里来的？因为两根木头都没有火嘛，你怎么找它啊？你怎么把它分解？你都找不到火，但是为什么它会有火？摩擦会生热啦，哈。对，几种因缘加起来，它就有不同的新的东西出来，是这样吗？所以在这里，它主要要说明哈，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轮回，那这里有业报而无作者的话，就是业力 它是能够相续，但是没有一个作者继续去轮回，但是这个业力又不会中断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新的因缘它聚合的话，它又升起，就如这个钻木取火啊，火它因缘合会的话，它还是会升起啊。好，我们待会再继续看后面啊，我们要休息一下了。